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就在昨天，也就是7月23号上午10点22分啊，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悲剧。东北大学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学是985啊，著名的重点大学。他的校长呢是千古功臣张学良，曾经的啊。那么这所大学有6名大学生，在中国黄金集团啊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在现场参观啊学习过程当中，在经过那个隔栅板呢啊，他这个隔栅板，这个是个这个栅字啊，是个多音字啊，它到底是念栅还是念山还是念什么啊，大家自行啊去科普啊，我们这里不是上语文课啊，我这里就读个隔栅板。他走那个隔栅板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子那板子不结实，掉进了那个叫浮选槽的东那个大家伙里边去了。黄金集团呢是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央企啊，他的这个行政级别呢大概是在副部级和正司局级之间。那么这家公司呢随后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称呢这6名大学生是溺亡，就是说淹死的。这个结论呢说实话啊，连这个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他也上来逼逼两句，他说用这个溺亡这个词啊，他不认同。当然这个老胡上来呢，他的目的主要是小骂大帮忙啊，是为了这个转移这件事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啊。那么就在7月23号这一天，国家公安部啊一位副部长在公开场合下宣称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啊，刑事案件呢、枪案呢啊等等这些案件啊发生的非常少。那么这两个放在一起啊做一个小小的核定本的话，不知道大家内心啊作何想法。总之呢，这6名年轻的大学生就此就告别了人世。6个家庭啊基本上就是毁了。据说其中有一名大学生是来自于重庆农村的，他是他们村里啊第一名大学生。大家想想啊，多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上了一个东北大学，结果呢呱唧出了这么一件恶性事故。而这个恶性事故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延续发展，其实啊没有任何悬念。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大家看的太多了啊，天水市的那个铅锌矿没有问题啊，不超标。杭州余杭区的那个水质正常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黄金集团人家表示歉意啊，稍后估计会赔点钱，再然后大概率也就纹丝不动了。这些呢对于这个夏天经历了连续好几起事件，看了一个比较大一点核定本的人们，恐怕再过一周的时间就会被淡忘掉了。为什么？今天这个新浪微博呀就是一个最好的核定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6名大学生的生命啊赶不上另外两条消息。一个是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叫阚清子的中年演员，37岁，怀孕了。结果呢他的这个事情呢飙升到新浪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还有两个呢是出轨了，他们分别排在第2名和第9名。这大学生这件事呢一度只被排到了第3名。就是说社会关注的热点啊，对于这个一个中年的演员的怀孕 啊，对于这个一些这个二三线人物啊的这个出轨，这个关注点啊，要比这个大学生的生命还要重要。你看，这个东西不至于完全造假吧？是不是？所以咱们看了这个东西，心里还能没有数吗？再过一周左右，谁还在议论这个事儿？就像今天啊，有多少人还议论余杭区的水啊？昨天我发了一期这个余杭区的水的这个非会员节目啊，点看次数不超过5000次，说明大家对这件事的热度啊已经完全降温了。也确实啊，每天都有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摆在大家面前，大家也不可能啊一直就关注这个余杭区的水，是不是？那么也是在7月23号还有一条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来自于河南省鹤壁市啊这么一个19岁的青年人，他的生命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停止了。为什么？他坐这个出租车呀，付100元车费，结果呢错付了啊，付成了1000多块钱。后来他下车发现了，就向这个司机追索，上海市的司机啊，按说这素质相当还可以的，但是这个司机拒绝回应，这孩子一时想不开啊，人就没了。而现在这个家属啊起诉这个司机，但是他起诉的这个目标呢，仅仅是要回这个多付的那910块钱人民币。实际上事发之后，这个19岁的年轻人曾经到上海市公安机关报案啊，这公安机关呢除了提供这个司机的车牌号之外，没有做任何其他啊有益的工作。应该是大家都忙着9月3号的大阅兵，所以没工夫搭理这种小事儿。但是这种小事儿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要投靠他的堂弟在上海打工谋生的人来讲，那恐怕就是天塌了一样。大概率这孩子也是个乖孩子啊，想到一下子多付了900多块钱，给家里可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总之呢，就是想不开了。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啊？对吧？而这个无良的司机大概率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吧。所以你看啊，从东北大学到这个上海的打车青年，这又是一个合订本。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想起啊当年陈云说过的那句话，中国老百姓天底下最好，饿死了都不会去造反呢。陈云说的原话啊，实际上在陈云说这番话之前，鲁迅先生也很早的就说过比他还刻骨的这个话，可惜呢大家已经都忘了，或者压根儿就不愿意听这种话，因为这种话太刺耳了，而且这种话呢恐怕是人人有份儿。谁愿意去啊做这种人人有份的事儿啊？要领钱啊，领救济拿福利，人人有份没问题。可是这种挨骂的事儿，谁愿意人人有份啊？这时候啊，我就想起当初啊，我们小时候读这个历史啊，读一个启蒙读物，林汉达先生写的《战国故事》。后来呢，长大之后又深入的了解一下。有这么一件事儿，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山东啊，当年是战国时期齐国他的地盘。齐国曾经上演了一场李代桃僵的这个和平演变的大戏，就是齐国的国君原来姓姜，后来呢改姓田了。但是他不像这个晋国啊，三家分晋搞得那么激烈。他是静悄悄的就翻盘子了。为什么？ 因为这老田家得民心，自古有这句话嘛，得民心者得天下。他怎么得民心呢？两条啊，其中有一条我估计在座的诸位肯定想不到，因为齐国呀有一项非常严厉的法令，因为咱们知道啊，齐鲁都是礼仪之邦嘛，所以他这个讲法治啊，你如果犯了这个法呢，他通常不会处决你，哎，礼仪之邦呢不能说杀就杀嘛，他呢会把你这个脚丫子砍下来，哎，那这人要没有了脚之后那怎么办啊，怎么走路啊，所以啊市面上啊就卖这个俑，足字旁啊，足字旁的那个俑，就是今天所说的假肢。安上这个假肢之后呢，还可以继续踉踉跄跄的走路。由于这个齐国的法令非常严，犯这个法令的人也比较多，因此啊，这个市面上卖这种假肢的比卖鞋的还多，鞋卖的很便宜，假肢卖的很贵。但是咱们说了啊，齐鲁他是礼仪之邦嘛，人家比较讲究，就是卖假肢的呢可以有很多私营企业，官方没有进行垄断。这要是放在有的国家，比如说北朝鲜的话，那官方肯定就组建了一个央企嘛，对吧，集中卖这个假肢嘛，这个钱不能落到个人头上啊，是不是？记住啊，咱们说的是北朝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老田家就做了一件德政，他也经营这个假肢，可是他经营假肢啊，他对老百姓让利，买一赠一，就你要买两个假肢呢，他送你一个，你看多仁义，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假肢啊，如果你买回去不合适的话，你还可以回来啊，无偿的退换。所以老百姓对这个老田家这个假肢厂点赞，认为他人性化。哎，昨天咱们看那个杭州啊，也有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企业，卖这个净水器的，过滤器的啊，他就公然打出广告，他说我这个企业的这个过滤器净水器非常好，就你那余杭的那个水啊，黄不拉几的啊，脏不拉几的，经过我这个过滤器之后呢，马上就干净了。所以这个杭州余杭区的市民呢，马上就去这家企业去订购这个净水器过滤器。你看对这个余杭水务集团的这个怨怼啊，对这个大时代的一些不满啊，随着这家企业的人性化的操作都消失到无影无踪，改为给这家企业点赞了。你看陈云说的难道不对吗？中国老百姓天底下最好，对吧，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忍耐力那在天底下也是数一数二的啊，虽然跟这个北朝鲜比不了，但是比有的国家呢肯定强很多，是不是？所以啊，这个鲁迅先生啊，当年在这个鲁迅全集啊第一卷上边有一篇文章叫灯下漫笔，哎，他这上有一句话，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说的很厉害啊，这句话听得很刺耳。鲁迅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此外还有一句话啊更刺耳，他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就是这个见怪不怪了。哎，好了啊，未尽的话题呢咱们留到今天的小沙龙会员频道。哎，今天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啊，再见。